海底两万里，第十一章，消失的大陆。第二天早晨，尼德兰走进我的房间，神情沮丧。
我们正要逃离的时候，谁想这个鬼船长却把船停了下来。
确实是这样，他要跟他的银行办点事情。
银行是什么意思呢？
我的意思是海洋，就是他存财富的地方。这个银行比国家的金库还要可靠。于是我把昨晚看到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。尼德兰埋怨不迭，后悔自己没有能够亲临维格湾古战场转转。中午，船浮出水面，我走上甲板，尼德兰早就在那里守望。只见汪洋一片，天色灰蒙蒙。趁着太阳露头的片刻，大副测量了太阳的高度。过了一会儿，海浪又开始咆哮起来。我们全部回到船中，根据测量的结果，船现在的位置离最近的海岸有153海里。当尼德兰知道方位时，可以想象他是何等愤怒。我倒并不太失望，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至少我得到一种相对的安定，可以继续我的研究。晚上11点左右，尼摩船长突然前来拜访，得知我并不因为头天晚上一宿未眠而感到劳累，他提议再做一次有趣的旅行。这次的海底参观和以往不同，安排在晚上。我立刻来了兴致。这次只有我和船长两人同行，我俩穿好潜水衣，带了必要的器具，背上灌满空气的气筒，却没有带照明电灯。我随即提醒船长，
电灯对我们没有用处，
他回答。我怀疑他没有听懂我的话，但无法再重说一遍了，因为他已经戴上了金属球头盔。船长随手递给我一根铁棒。几分钟后，在进行了一连串常规入水操作后，我们踏上了大西洋海底300米的深处。时间已近午夜，海水一片漆黑。在尼摩船长的指点下，我看到了远处的一团红点，它距鹦鹉螺号约有2海里，虽然光线模糊，毕竟它在起照明作用，多少使我们能看到点什么。我们的眼睛不久也习惯了这种特殊的黑暗，这时我恍然大悟，为何不必带电灯。尼摩船长和我彼此紧挨着，向红点一步步走去。地势在渐渐上升，地上有很多石块，还有水母、甲壳类、灵光植物和动物等，很容易滑倒。如果没有那根铁棒帮助，肯定摔得很狼狈了。鹦鹉螺号淡淡的灯光在身后越来越模糊，而指引我们的红色光点却在不断加强，它现在变成一片光芒，把海底照得通红，路愈来愈亮。我发现光芒原来是从前面一座高山的山顶照下来的，而真正的光源其实还在山的另一面。尼摩船长熟悉这里曲折的道路，似乎他是常客。我放心大胆地跟在后面，小路上长满海藻和墨盐藻，成群的虾类在地上爬来爬去，有时候我得跨过横躺在地上的大树干，然后就难免要碰到缠绕摇摆的藤蔓枝条，于是受惊的鱼迅速逃窜，这些都使我兴致倍增，丝毫不觉疲倦。尼摩船长继续朝上走，虽然道路崎岖不平，身上的器具笨重，但因为在水中，我并不觉得累，相反还觉得很轻便。 我们大约走了两小时，一座高峰立在前面，我们爬上它的第一处高地，眼前的大片废墟构成一幅绝好的画面。尽管看来模糊不清，外表还披着厚厚一层海藻、海带之类的植物，但城堡、寺庙的轮廓依稀可辨，显然这些多出于人工而非天然形成，地球的这一部分已被巨大的灾祸彻底摧毁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是什么力量将它们变得如同史前岩石群一般？我现在在何处？想象力丰富的尼摩船长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呢？带着满腹疑虑，我紧跟着船长攀登到了顶峰，视野一下子宽远了许多。原来前面是一座火山，一个宽大的火山口正在喷吐熔岩急流，石块和渣子如雨点般的散落，而由火墙组成的瀑布没入翻滚的海水中。这座火山就像一个巨大的火炬，照亮整个海底世界，直到水平线的遥远尽头。就在我眼前，一座荒废破坏的城市赫然在目，稍前一些是坍塌的屋宇、寺庙、拱门和横卧在地上的破损石柱，靠后处是大水利工程的残迹，街道的高出部分和堤岸似的石看，这像是一个海港，再往后是一道道颓败的墙垣和宽阔凄凉的大道了，这不是活脱脱一个水下庞贝城废墟吗？我要开口问个究竟，想到这里使劲地想脱掉金属球头盔。尼摩船长见状走到我跟前，挥手示意我停住，然后捡起一块白垩土，在黑玄武岩的壁面上写下大西洋洲。我一惊，茅塞顿开。自古希腊时期至今，历史学家们为这块陆地、这个洲是否存在过始终争论不休。眼前无可争辩的实物证据无声地说明它确实存在。在这块大陆上曾经居住过强盛的大西洋洲种族。柏拉图在其著作中提到，大西洋洲人曾向古希腊人开战，后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灾祸改变了一切。仅仅一个晚上，大西洋洲沉没于海底。此刻我抚今思昔，浮想联翩，尼摩船长则手扶长满苔藓的石碑，呆立出神。他在冥想那些消失的人们吗？他在探听人类命运的秘密吗？他不愿意过现代人的生活，他到这里来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吗？我们站在那里足足不下一个钟点，最后月光透过海水向这块沉沦的大陆投入淡淡的印痕，这些微弱的光芒烘托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。尼摩船长最后看了一眼海底平原，向我挥手示意返回。当我们回到鹦鹉螺号时已是清晨，阳面在最初的曙光映照下微露灰白。